在民数记第十一章这里哈，如果根据前面来看，应该是进入一个非常伟大的辉煌的一个历史里面。就是说民数记从第一章到第十章讲到说，以色列人离开了西乃山，他们跟上帝立约结束，那是一个神圣伟大的约。当这个约被立好了以后，就开始要执行，他们跟神的关系是更亲密更美好。那么执行除了在平常，包括在生活行进当中，还有禁止当中，以神的会幕，以约柜，以献上礼物给神，祭物给神为中心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事，就是他们要准备攻占迦南地，那是神给他们的应许，那是神立约的保证。所以这一群人在立约之后跟立约之前，你可以说身份有一个巨大的转变。之前也是当然被神拯救的，但是立约之后有一个很神圣的关系。我喜欢举的例子，当立约了，就好像以前是男朋友女朋友，现在是夫妻了，是正式了。而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当比这还要更复杂一点，不只是夫妻了，也是情同父子了。我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以色列人会成为神在这个世上的一个代表和见证，见证这位独一耶和华的真实和慈爱，成为万国的祝福。这是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就开始的，在西乃山底下又扩大的又深入的。那么这变成一对精兵，跟神是如此的亲密和亲爱。那然后他们就开始往前面行进了。以前是乌合之众，虽然也是蒙神恩典，现在是一群大军队，甚至可以说是不敢说训练有素，因为训练时间不长，但的确是一群上帝所拣选出来的精英。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到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到了十一章开始，你看到百姓，众百姓就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眼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我们在看其他圣经其他部分的时候，甚至包括新约，好像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告一段落，然后可能计划进入更美好的时候的。我们常常婚姻是这样，结果产生的却是一个极大的悲哀。士师记也是这样，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没有在约书亚记里面，他们就没有占据所有的地方，然后反而学习当地的风俗，就开始堕落了。那在这里，以色列人这伟大的军队，他们没有开始显出他们是耶和华的精兵，他们发怨言，然后怨言达到神的那边，恶语啊，邪恶的语言。这个你如果想一想，其实跟出埃及记一开始有一点像，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的呻吟和痛苦达到耶和华那边了，神看到他们的可怜来拯救他们。现在不是神听到他们的可怜，而是神听到他们的抱怨、怨恨、对神的不满。这个怨言哈，好像是在这里，还那个原文的样式在这里和耶利米哀歌才出现。不过那种发怨言的历史呢，那是其来有自。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神差遣摩西去拯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有在红海边也发过怨言，在进过了红海进到旷野的时候也发过怨言。那么可是你发现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跟耶和华立约之前，每次犯错，每次发怨言哈，那么神给的大概都是很宽大，有的时候神完全不计较。比较严重的时候，就金牛犊的事件的时候，那就要计较了。但那是可以说已经立约完了。 就是立约前跟立约后好像有一个很不同的处置方式。立约之前你犯罪，你发怨言，你做错事，好像神都不计较，立约之后神就很计较了，你再犯错，你再发怨言，神就会发怒，然后会惩治。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人成长，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神的恩典是白白的，白白给我们，从永远到永远都是白白给我们，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我们全然依靠神。但是你领受了恩典之后，神对人有要求的，这个要求当然也是靠着神的恩典和权柄才能做到，但是有要求。哦，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各位都经历过啊，我们看到妈妈喂小孩吃饭，或者小朋友刚刚开始学吃饭，这不要有一个一定的阶段，但是我们看就大概说吧，吃饭吃的满地都是，吃饭一面吃一面把饭咬到别的地方，倒的到处都是，撒的到处都是，弄得脏的不得了，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整个饭桌都被弄得乱七八糟的。哎呀，我们不但不会生气，我们还很高兴，哎呦又吃了一口了，又怎么样了，好乖哈。但是如果一个十几二十岁的，我们一面吃饭一面把汤这样倒，饭那样倒，菜那样倒，那恐怕就要挨骂挨打了，除非是特别的情形或者他有什么病。当人一再认识上帝，领受上帝的恩典，而始终不成长，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不管是用植物来讲，神浇灌的原子或神栽种的树木，一再领受恩典而没有任何的改进的时候，神是会愤怒的。各位，这一点我们讲道也常常讲，我们求主让我们总知道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也总知道神的慈爱永远不改变。但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这丰富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会知道，不断的教，不断的给你，你需要有成长。那因此当以色列人更认识神，更领受他的恩典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更高了，这是理所当然，非常合理的哈。那对摩西也是这样，在这里也听到也看到，就耶和华听到他们的怨言就发怒气发作。这不是神有什么不公平不公义，或者是神不耐烦，而刚好相反，是神对我们人，包括对以色列人有他的要求啊。那这里我们不大清楚耶和华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一直烧到营的边界，那个是什么意思哈？有没有烧死以色列人？不大确定。但是看起来呢，这个焚烧，耶和华的火焚烧，是耶和华愤怒的一个审判，还不太严重。这也是叫我们觉得很遗憾的。我们也是这样做吧，就我们对于人犯错误，我们的小孩犯错误，或者其他人犯错误，我们通常是看情形，一般来讲不是太严重，我们一开始就放松一点。但是如果固态复敏或者重犯同样的错误，甚至越犯越严重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用严厉的方式来处置。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神这一次是烧，好像没有烧死很多人，好像甚至烧到营的边界。原因听有人解释是说，这个怨言，这个不该发的怨言是从闲杂人开始的，就是不是住在以色列当中的外人，住在外面的，住在边界的这些人不应该跟以色列混合的。这一点哈，我们中国人应该特别，华人特别能够了解，就是以色列人，神叫以色列人要沿这个礼教之大防，或者夷夏之变，就是你跟世界要小心，你一旦跟他在一起容易学坏。这是一场没有停止的一个征战，不是你用神的话和神的灵去影响他，就是他来影响你。 你不可能说我们两个保持中立，你不干扰我，我不干扰你，我们跟世界，我们跟肉体，总是你靠着主就胜过他，就越来越光辉，你如果不依靠主，他来胜过你，就越来越堕落了。这些跟以色列一起出埃及的闲杂人和后来的迦南人都有同样情形，就是他们会去影响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如果不能改变他们，他们就影响以色列人。好的例子就是路德跟拿俄米的情形，拿俄米影响了摩押的女子路德，把路德影响到认识上帝，那么路德就有好的反应，善待她这个婆婆。如果拿俄米没有好好影响路德的话，路德恐怕给拿俄米影响也是不对。那么各位，我们这就求主帮助我们了，因为这种力量是一直不停的，就你不进，你不得胜，魔鬼就进，就在你身上掌权了。那现在他们被这些闲杂人影响，就发怨言，发怨言，耶和华就愤怒，不像以前就算了，现在有严重的警告了，就烧，大概也是烧在闲杂人那边，所以说是边界。那这个火呢，在旷野里面的这种火，天干物燥，一烧起来是很恐怖的，何况这个火不是一般的天干物燥的，是从耶和华来的，那是有一些恐怖的。这一种哈，我们在台湾大概比较少看到，除非你在山上哈，天干的时候森林大火，那个是会很恐怖的。那平原大火也是很恐怖的。那但是呢，这个神迹，神的愤怒而起的火呢，又因为摩西的祷告而平息了。第二节，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灭了，那地方便叫塔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塔贝拉就是焚烧的意思，火的焚烧总是有审判的意思，但是火的焚烧在所有的圣经里面也都讲到，耶和华的审判常常也有炼净的作用。那我们感谢主，但是可惜的是，各位，我们不能一直指望一位摩西在替我们代求，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能一直指望圣灵或者耶稣替我们代求，说这个是我们很大的盼望，但是我们不能，我们的指望不能再说耶稣和圣灵在为我们代求，我们就不断的犯罪吧。反正有一个中保，有效的中保，有效的保血，如果是有这样的心，刚刚好就是亵渎圣灵和轻慢耶稣的救恩和代求，不是真的看重，也不是真的悔改，也就是神绝对的恩典和慈爱，不是让我们继续持守那种坏的态度。以色列人抱怨，显然抱怨产生了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叫以色列人害怕，害怕求摩西来求，摩西求了，火就平下来了。但是火一平下来，他们又开始抱怨了，哎呀，这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士师记和我们自己生活中常有的情形吗？一碰到灾难就求神，而且要够大够长够久，我们才会求神，求了神，灾难解决了，我们又固态复明了，固态复明了就又来了，又来往往就更严重，那就麻烦了。好，又来了嘞，跟前面的扩大一样，就是这些闲杂人，就是这些世界对我们影响，就是我们这些老我对我们的影响。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贪欲的心，本来任何神所造的东西，不管是肉或者是欲望，都是好的，神造的都是好的。这种我们对东西的需求、渴慕、喜悦，使我们在神供应让我们满足的时候，哎呀，特别的快乐。我非常想要吃肉，然后有肉吃，哦，那快乐是满足的。其他所有的欲望都是，但这欲望又在新约旧约里常常成为一个定我们罪的东西，不是这个东西本身不好，而是我们在不服圣灵，肉身不服圣灵，不服神的话的时候， 这种欲望、这种情绪、这种渴慕、盼求，就常常会控制我们，让我们在被控制当中而不能信靠神，不能赞美神，不能感谢神，不能顺服神。神是常常给我们这些，我们姑且说折磨吧，这个折磨其实是一个美好的训练，如果没有被训练的好，那就真麻烦了。好，这些闲杂人，这些比较不属神的人、不属灵的人，他们贪欲一起，还没有忘记前面的火，或者前面的火热还在那里，火余火的热还在那里，他们就挑动以色列人的抱怨的心了，他们就哭嚎了。哭嚎说什么呢？谁给我们肉吃呢？第五节，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好，他们哭嚎说要吃肉。那么有解经家说，他们很多肉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牛羊那都是肉啊，可以吃。所以有解经家说，他们所想吃的肉不是牛羊的肉，他们非常想念埃及的鱼。这样解释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也觉得未必就一定如此，因为他们带出很多牛羊可能是真的，但是在旷野那个牛羊的产量啊，我自己觉得不像在一个美好的草场一样，我那个牛羊的生殖和就是生下一代以及他们生长，就是他们自己身上有肉有奶哈，恐怕不是那么丰富。各位，你像现在我们的农场里面那个养牛养羊哦，那不管是打了什么激素或者怎么样哈，最起码牛羊天天都是跟那个养鸡一样，养鸡场一样，那个鸡根本不动的哈。那我们喜欢吃土鸡，土鸡到处放，那么土鸡就算到处放呢，我想那个长的速度也不像肉鸡一样，因为肉鸡天天就吃了睡，睡了吃，吃了睡，睡了吃嘛，你就想尽办法让它多长肉，然后生长期越短越好，然后生出越来越多越好，这我们好吃嘛，所以它那个肉也不怎么好吃。但是我相信在牧养的、在牧放的那些牛羊跟养在农场的也不一样，简单的说一定不会长得那么多那么快，尤其在旷野没有那么多那么快，所以他们就算要吃牛羊的肉恐怕也没有那么方便，不像在现在那种大规模的饲养的方式。总之他们没有太多的肉可以吃，那么也可能加上埃及以鱼著名，不管是海鱼或淡水鱼非常好吃，那我们在台湾得天独厚啊，那实在是各种的肉我们都吃得到，我想这我们要好好感恩啊，非常丰富，特别是关于这鱼哈、啊，那你在那种比较大陆区的地方都不会有那么新鲜的那个，而且这么多种类的鱼。好，现在他们想要吃肉了，他们想要吃鱼了，他们想要在埃及的时候了。那里也有很多的好处，各位，尤其是这里讲到说不花钱免费的东西，这我想也是现在年轻人不太能够懂的哈，就是现在年轻人得到东西大家都不花什么钱了，现在免费的什么东西，不管是吃的或接驳车或什么都越来越多哈，因为富裕了嘛。他们到了旷野是在一个贫穷的地方，物资缺乏的地方，物资缺乏的地方，他们想到以前在埃及不花钱就有鱼吃。各位，不花钱，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怎么会有白吃的怎么会有不花钱可以吃到的地方？这如果我们要讲详细一点很复杂了。不花钱能够吃到的，吃到东西我看只有两种或三种。第一种就是囚犯，你在监狱里不要花钱就可以有东西吃。第二种就是奴隶，奴隶根本没有钱，主人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第三种就是乞丐，你根本没有钱嘛，所以乞丐有两种，一种叫讨钱，听说中国大陆现在乞丐都是讨钱不讨饭的，你给他馒头他还不要。 那可是再穷一点的地方，恐怕他就要讨饭了。他不一定能够有钱，但是人家吃剩他可以讨一点。乞丐、囚犯、奴隶，他们不花钱。其他尤其在资本主义世界，或者我们在讲在自由世界，你要得任何东西你都要花钱，花钱需要花劳力，花或者是有工作的机会。不花钱要得到东西，就只可能是乞丐，只可能是奴隶，只可能是囚犯。当然今天还有一种啦，在欧美这种社会福利国家里面，不花钱可以得到，就是你是流浪汉。但这四种人都是没有尊严的人。那自由人要花钱或者花力量才能得到吃的。哦，以前在埃及好痛苦，但是埃及有个好处，你的工作是保障的。各位，这也是奴隶的特点，奴隶的工作保障，因为奴隶的主人需要你这个奴隶继续帮他服务，不给薪水，但是我给你吃的，给你吃的，甚至我要讲的再难听一点，你像中国的这个后宫佳丽啊，或者我们在以斯帖记也可以看到，或者罗马他们所养的那个角斗士啊，或者是我们叫神鬼战士啊，那都有最好的食物，最好的教练，要让你肌肉长得非常好，要让你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在《神鬼战士》那个电影里没有多讲，在早期一点的讲，有一个电影也是在讲到那个 Gladiator 啊，就是《神鬼战士》罗马这些神鬼战士的时候，有讲到这一点。那个把你养得真是好。神鬼战士要选那些最精壮的，包括年轻的那些战士被罗马人掳来的，然后够身体够好够年轻，然后给你最严格的训练，最好的吃和玩和住，还有什么，对不起，还给你最好的女人，让你在各方面都满足。各位，为什么把你养得非常好，可以在那个角斗士的战场上面，你可以杀得血淋淋的。他要看到你流血，他要看到你死亡，也是没有尊严。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自由。神叫以色列人得自由，基督叫我们得自由，这都是白白的恩典。自由本身就有这个白白的意思。不但我们这些罪人原来做奴隶的，是白白得到恩典和自由，使我们被释放，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工作，像角斗士他可以表演得够好，有一天可以赎自己，像妓女你可以接得够多的客人，有一天可以赎自己。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赎自己的，因为代价太高了，我们赎不来的。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拯救，旧约和新约都是一样，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救出来，让他们得自由。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你们现在是自由的人，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隶。那自由是上帝的恩典。那这一点西方的政治学者讨论非常多，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自由主义，甚至从你可以从更早的时候就提起来。那很多的人，包括从启蒙运动以后，也常常谈到自由的宝贵。我们基督教里不多讲，但在旧约和新约里面都有讲到一件事，那自由是在上帝的恩典慈爱中，让我们不是为所欲为，那还是奴隶，情欲的奴隶。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在真理里面，在爱里面有圣洁的意愿和行动，这100%是神给我们。但是因为我们又活在肉体当中，活在罪恶的世界里，当我们得到了自由以后，常常想要回去做奴隶。以色列人就是，哥林多教会也是，或者是或者是在启示录里面，老底家教会、沙迪教会恐怕都有这样的情形，想要回去做奴隶。因为奴隶啊很痛苦，但是奴隶有保障，有食物的保障，有工作，虽然那个工作就是奴隶， 虽然有鞭子，但是有免费的食物。哎呀，这个我们如果要在属灵里面继续讲下去，可以讲很多。人有这个奴性，我们要讲的很，人会不喜欢听了，但这很侮辱人的。不信神、没有圣灵的人，喜欢做奴隶，做肉体的奴隶，不喜欢得自由。啊，这个在中国的近代史里面也有很多讨论。胡适之先生喜欢谈那个个人主义，他提出易卜生所讲的写的一个小说叫《娜妈》，一个女孩，一个女人在有钱的人家做少奶奶，哇，一天到晚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珠光宝气，吃喝玩乐，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gladiator 差不多的一个人物。后来有一天他觉醒了，他就离开了他的家庭，他不要再做一个玩偶。我们中国也有把那个娜拉那个剧翻成玩偶家庭，他不要做人家的玩偶，他要离开以前就是被她丈夫玩弄，看起来尊重，其实是玩弄啊，比以色列看起来好一点，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后来很多人就讨论，走出以后怎么办？不是做妓女，就是有一天再回来，因为社会上不允许她自由，不允许她做一个独立的女人。所以我们信靠了耶稣以后，要非常小心，要非常依靠上帝。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我们看到新约的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保罗都有提醒他们，你们被释放了，得自由，但是我们还想重新回到奴仆的轭下，做律法，做肉体的奴隶。这是一个悲哀的事情，以色列也是这样，我们今天也是天天这样。这跟我们肉体有关系，我们天天想要自由，可是那个自由常常其实是被捆绑的自由，放纵情欲的自由，或者甚至在律法下被约束的那个不是真的自由，是奴仆。以色列人就表现出这一点。我们喜欢成为猪，被养，然后有一天被宰杀。我们喜欢成为种猪，我们喜欢成为肉鸡，我们喜欢成为肉牛，就一天到晚有吃有喝，甚至像那个神鬼战士一样，我们就是被养得舒舒服服的，那最后发现是被牵到屠宰场，或者是表演，让自己的鲜血和别人的鲜血满足那些养我们的人，那不是自由。各位，真的自由是在真理，在上帝里面，但是引诱很多，他们还想回到埃及去。我也多次讲过，旷野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并不舒服，得自由却没有那么多丰丰富富的肉体的情欲可以发泄，我们就很思念在做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做罪恶奴仆的时候。尤其如果做罪恶的奴仆又有一些权势的时候，像法老、像埃及人，或者即使做奴仆有安全感，每天有肉吃，有鱼吃，有工作，虽然那工作是带着鞭子的。哎呦，现在在这个这么大的旷野里面，好像是自由的，没有鞭子在打我们了，我们是服侍上帝的。但是有的时候要对付几身，攻克几身，不是有的时候天天都这样，觉得很累啊，读经啊，祷告啊，侍奉啊，爱人啊，圣洁啊，参加聚会啊，听道啊，又要学习对付自己，又要克制自己的情绪，哦，很累，不想做。于是我们常常就想用重价买回来的自由，换取重新成为奴隶的身份。我们想要吃别的东西，我们想要最终之乐。然后下面讲到玛拿，玛拿仿佛盐碎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这里的描述，不管怎么描述，不管玛拿到底是什么神奇的东西，我们可以从整个圣经看到，这是上帝给他们恩典，这是神迹奇事，绝不能用一般自然现象来解释的。但不管怎么样，甚至圣经好像在描述它的宝贵，形容一个东西像珍珠啊，形容这个东西 像馨油，形容这个东西可以做成各种吃的方式。但是各位，你再想想看，天天吃你会厌烦的，天天吃什么山珍海味都会厌烦的。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可以有变化，神一定给我们变化，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一些这世间有个千古不易的道理，下面那个诗是什么？就是耶稣爱你，这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千古不易的道理，千古不易的神，千古不易的权柄和恩典，在各样丰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千古不易的该有的反应，就是你要信靠他，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你要顺服他，你要有爱心。那些常常都叫我们觉得繁衍好像吃马拉一样，我们也一再讲到说，你天天读经祷告不一定能叫你就很圣洁，可能会变成法利赛人啊。很多人一听到这都很高兴，哎呀，那我就天天不要读经祷告。可是下面我要说，如果我们不读经祷告，不在这些事上操练自己的话，一定会堕落的。有些不能够跳过的，连一秒钟都不能够忽略的，这种对主的敬畏和敬虔，是不可以忽略也不可以抱怨的。好，现在这真是很难。以色列并不是像中国历史上有的时候是一家哭一路哭啊，整个的天子的或者是制度让大家非常的痛苦，不是这样啊。是他们对于这个自由，对于天天吃一样东西他们厌烦，而且想到过去的最终之乐，想到过去做奴隶的快乐，于是他们就像加拉太人，像哥林多教会人，像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一样，就在那里怨，就在那里哭。各位，他们没有说别的，他们这里没有拜金牛犊，也没有做偶像，他们就是觉得上帝这样带领不好，相对他们觉得以前上帝没救他们时候更好。这就是重新要做奴隶了，这惹上帝的怒气。摩西也很难，第十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帐篷门口哭嚎。各位，大家都很有志一同哦，全家都在自己的帐篷前面开始哭，整个200万应该是大军在那里大哭。然后耶和华怒气大发作，不是发作哦，在第一节讲发作，这里是在讲大发作。发作结果有火，这里大发作结果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显然应该感觉得到。百姓哭，百姓哭的原因是闲杂人发怨言，就是你看到真的一点面笑让全团都发起来了，小小的想要吃肉呵呵吃鱼不是坏事，但对神因此没有信心，就让整个以色列哭，哭了以后就是神怒。我们都不知道这哭和神怒哈怎么表达出来，哭我们知道，神怒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哎呀，我们必须说好像摩西都跌倒了，摩西就不喜悦。这不喜悦我们中文翻得很轻松，但是恐怕摩西是也受到这个罪恶的影响。那我们求主帮助了，不管是摩西是我们是任何人，我们都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我们是血肉之躯啊，在属灵的人都有在压力之下我们受不了的时候。两个最属灵的人，最有能力的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都在重大的压力之下求死。我想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就很多解经家都会讲到说，摩西在这里表现不如以前了。以前哈，百姓再犯罪，耶和华再愤怒，摩西总是像耶稣一样做一个中保，把双方的这个怒气或者是不满都平息，让他们重新和好。那这次没有，那我觉得我倒可能摩西真的是失败了，应该是失败，但是我觉得我也不敢说用情有可原这个字，就是我觉得这里神都在提醒我们，再刚强伟大的人， 在属灵的人也都有面临崩溃的时候。摩西这一次的不喜悦，神也没有一个字在责备他，神反而替他开出路了。我想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得安慰哈。第十一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这个眼前蒙恩，它有两种讲法。蒙恩，第一个就是我辞职不干了；第二个蒙恩就是第十五节，把我杀掉算了，死比活着是更大的恩典。那这个话不能说。各位，我们虽然相信基督徒的死离世见主是好的无比，我们没有惧怕，甚至我们知道那是比在活着的任何方式都更好，因为到主那里。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应该求死，我们应该继续的勇敢，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希望继续在世上活得勇敢，这是活得美好。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讲的，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活下去，一个是离世见主。离世见主对他最好，但是如果活着能够造就教会，他愿意背十字架。他选择的是活下去，那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事，但是他为了主的爱，他愿意活下去。所以我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我们为了主的旨意，我们继续活下去。摩西说，你这样给我太重的责任了，所以高处不胜寒呐。我们如果羡慕做领袖，有权柄，有威望，万人之上，一神之下，哦，很过瘾，那个都是血气肉体，不知道那有多大的艰难和十字架要背。摩西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可能不够联系于主，因为我们自己的爱和甚至自己的属灵，如果是一旦跟主断掉的话，那都会用完的。管理这百姓责任太重了，你也记得，其实这是老毛病了。这是摩西本来有的志向，就是管理、拯救、恩待这些百姓。这个后来在新约的时候，保罗也讲，如果人羡慕善功，这是非常好的。如果你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你能够做一个管理众人，用神的话，用圣灵来引导众人，像牧人又有权柄，这是很好的事。但是这个事跟每一件好事一样，如果不是谦卑信靠顺服神，都会成为一种野心的危险。或者如果有野心，就是有人的成分的时候，当你做到最后，也会有一种灰心。凡是出自人，那个都不好，不被圣灵来对付都不好。摩西有这个野心过，或者有这个自己老我，那就是他四十岁的时候要救百姓，那个是出自肉体。现在到了八十多岁了，这个成分恐怕多少都有，靠着自己。那么靠着自己的结果呢，就是他不想干，这是你本来最想干的。神磨练了你四十年，让你能做这个事，甚至有很大的灵力，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甚至跟神面对面讲话。但是艰难来的时候，你也受不了，他不想做了。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上。在这里摩西都说他们呢，不说我们了，他很讨厌了。各位，我也听过妈妈讲啊，有的时候真是哦，喂奶喂得累的时候，喂你喂得累的时候，真想把你丢掉。我们人即使最伟大的母爱，都是血气，都有限的，只有主是无限的哈。但摩西在这里甚至把他跟以色列人跟上帝都分开了。我想要安静一下，我受不了了。十三节，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好。所以他的这个出发点还是善良的，我想要解决他们问题，但我不能解决。是啊，各位，是善良的，但是你依靠神，你的善良就不一样。我想帮他们解决，我靠着上帝来，当上帝给我多少我做多少，我继续祈求，依靠主，荣耀归主，能力也来自神，那就好了。其实摩西这个事情早就发生过，我们说了，他在四十岁的时候，甚至可能从小就有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要拯救以色列人， 但是出自自己就会失败，就会被拒绝，就会有限。后来叶特罗看到了，我们在出埃及记也看过，一开始就看到叶特罗就看到这个女婿太靠自己了，而不宜这样做。然后后面在生命记第一章我们也看到，神叫摩西要有其他人一起来分成负责。所以神不是没有提醒过摩西，但摩西有个优点，这优点跟所有优点一样，就是这些优点来自神，但是如果你不继续靠着神的话，优点会变成缺点，就是他责任心很重。所以凡事事必躬亲，自己来做，自己做就累死了。叶特罗建议他要选择分层负责。耶和华在生命记第一章也说要分层负责，在这里其实又是告诉他你要分层负责，你要能够交托，有很强烈责任感很好，但是要能分层负责。你自己神给你的恩赐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但神要赐多少那是他的旨意，你就在神所赐的当中知道该怎么做吧。现在摩西说我担当不起了，事实上我们连一根稻草都担当不起，那么他说我就死了算了。好，感谢主，他的发愿言啊真是发得很强烈，可是神呢很怜悯他，摩西现在80多岁了，但在神眼中不过也是一个孩子一样，神恩待他，神就叫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着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好，神的做法呢跟以前一样，跟以后也一样，跟以前以后呢就是说要分担。那分担呢是怎么做呢？后来有重要的是要靠着圣灵，这你在四世纪也看到，圣灵一降下来，这个人身上就有能力。那我们今天也没有改变，在使徒行传第6章，当责任太多人太重人太多的时候也是一样，选一些圣灵充满的人来管理饭食，这原则始终是分担，但是要靠着圣灵分出去，把权力分出去，靠着圣灵，圣灵会给能力的。然后圣灵的充满也跟说话有关系啊。今天灵恩派弟兄姐妹很强调说方言啊，那我们也不忽略，因为这是圣经上有讲，但是我们更重看到说圣灵充满的人有个特点，就他会说话会办事。你从约瑟身上就看到这一点，摩西身上也看到。今天常常我们看到灵恩派弟兄姐妹讲到圣灵充满的就说方言，然后不是在说话，不是在做一些管理的事，而是有一些很特异的举动，我们实在是觉得好像扫罗被圣灵充满了一样，就倒在地上不穿衣服在那里讲话，那也是圣灵的工作，那好像不是神要我们特别去祈求的，祈求的还是希望我们希望像扫罗如果被圣灵充满能好好管理百姓就好了，而不是躺在地上说话而已。好像今天也有很多灵恩派里有这个现象，我们实在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我们应该效法的现象。好，说话圣灵充满，用神的圣灵充满了，好好的使用你的理性，用神的话来管理，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然后18节，另外一方面就是解决百姓的问题。耶和华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耶和华愤怒，不是耶和华血气啊，耶和华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你们要吃啊，我就给你们够多，吃到你们烦厌。那当然神不是这种幼稚的小孩子，你们要这样我就这样子，不，神要管理他们， 各位，重要的严重的不是吃肉的事情，重要严重的是他们想要在埃及，那个吃肉只是表达他们对以前最终之乐的怀念和现在背十字架跟随主的厌恶。他们轻看神现在给他们的恩典和给他们的训练和管教，他们只想在最终享受快乐。哎呦，如果神到最后用这一步来治人的时候，那真是很可怕。就是何西阿书有一句话说，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当神任由人为所欲为甚至满足的时候，那最危险。当神拦住我们的罪恶让我们很痛苦的时候，那真的还有希望，那真的是神还爱我们。所谓打是爱骂是情啊，神对我们打和骂和管教，那表示还没有放弃。神一旦任凭我们不管了，那就是要遭受大祸患。现在你们要吃肉，我就给你们吃，吃到你们厌倦。其实到后来就是神用灾击杀他们，哎呀，那真是很可怕。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千万不要离弃我们，继续的管教我们吧。啊，你们抱怨肉只是一个导火线，你们总是在想为什么要出埃及，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要加入教会，为什么不能像以前一样。当然也有很多人就是我两条船都踏，我既信了耶稣我又要像以前一样，那个是神更厌恶的，就是我们就是对两个主效忠，那是神更厌恶的。啊，你看到连摩西听到神解决问题的时候都没有很高兴。神解决他两个问题，一个是管理的问题，一个是提供肉的问题。管理问题他没有说什么，大概他很大度吧，有更多人来帮助他，很好。那么吃肉他也在怀疑，哎呀，这怀疑直到今天，多少的解经家都怀疑上帝在旷野怎么可能给人家这么多的肉吃或者是水喝。我们承认那是神迹，玛拿也好，随着他们临磐石也好，我们也承认今天用自然的方式来解决这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但是因为我们有信心，不是糊涂，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乱解圣经强解圣经，我们相信神有能力。因为连摩西都会问这个理智的问题，今天很多解经家没有信心，那我们不能说不怪他们了，因为对神没有信心总是不好。但我们看到好像这是难以摆脱的。摩西对耶和华说，这百姓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人有60万31节哈，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牛群羊群或者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对，摩西说的话门徒也说过啊。我们人在罪恶里面总有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罪恶和怀疑，在旷野耶稣行大神迹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门徒就有说，我们只有这么多的钱，可以买多少饼分给多少人，不够的。我们不排斥理性和经验，因为那是神在世上也用的，但我们更不要忘记神是独行其事的神。我们也不是天天想要用神迹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的确是一直依靠我们的神，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做保守的工作，会怜悯恩待。怎么会够？摩西都怀疑，他忘记了那些神迹奇事吗？他可能记得，但是不知道神还要不要再行。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膀臂岂是缩短的呢？啊，这个以赛亚书50章也讲过，59章也讲过，耶和华膀臂缩短的，耶和华在哪个时候能力缩小了呢？但我们也承认耶和华有的时候是静默不言，有的时候也不施行神迹奇事。那我们不要在那个时候就怀疑了，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这句话不只是在吃肉的事上，在得地的事上都是。求主帮助我们更坚定相信神的话会应验。 二十四节，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招聚百姓中70长老的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灵分赐给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就是这时候的圣灵的降临，显示长老也有这样的权柄，也有这样能力能够分担，但是没有再说，可能是表示，也可能是旧约耶和华的作为的方式吧。就是圣灵的降临不是长期的，也可能表示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些长老呢对圣灵的渴慕不够。各位，神的确在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他独一无二的拯救，但是我们人对神的反应是很重要的。愿我们渴慕，更渴慕，越得到越要得到更丰富，不要对神的渴慕有停止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有这么多人一起说话，这是一个证据。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希望教会啊，领导的人，他们保罗说都说一样的话，并不是说我们都像一个模子里面出来的，而是说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说主的话，说主的十字架，在那基本的信仰上我们一致，然后在我们用神的话一起来治理，同心来治理。好，但是每一次神做的美好的事情都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而且那想不到也可能出意外。26节，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两个人没有去，也有解经家说这是伏下一个伏笔，就是有人得到了恩赐，圣灵的感动，但却没有顺服摩西，以至于以后可拉党的叛逆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样解释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有一点，一旦有圣灵，一旦有神的恩赐临到人，这是好事，但这个好事也都有危险。就是我们会因着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美丽或者圣灵的恩赐而想要自立为王，而不顺服神，也不顺服神给我们制度。这个人一有恩赐，就会对神和神设的制度有一些看不顺眼的地方，这个要小心。这我不是鼓励大家，我不是鼓励反制，也不是鼓励说啊，我们不要多读经，多求神的恩赐，而是我们的确看到恩赐一旦多起来，这都是圣灵的恩典，我们应该多多祈求。但是一祈求一有啊，常常就会有一种彼可取而代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这种危险。那这两个人不去到底对不对，我不晓得，恐怕不是太理想，因为大家应该一起一致。但神的恩赐还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不能否定，当他们没有跟大家一起的时候，神的恩赐并没有就消失。我们后来在巴兰身上，在哥林多教会身上，在许多比较堕落了远离神的仆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一点。神很宽大，但是神的宽大往往造成我们继续的顽梗，甚至更顽梗。这两个人我们不敢多说了，但是他应该去跟那七十个人在一起的，他却没有去，然后他们在别的地方在说话了，这的确会造成分裂，会造成不和，两个领导，两个中央了，变成。好，那但是约书亚的反应也不对。27节，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我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了。好，有一个少年人很热心，先来说，哦，营里另外有声音咯，也是被圣灵感动的哦。这我们不能也不想到哥林多的教会， 就是大家都在说话，尤其这应该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的，大家很多人，我们不否认，因为圣经讲是被圣灵感动在说话，但是你即使被圣灵感动，即使你讲的是神的话，也要有十字架来对付，就是这个场合该不该你讲。我相信每次我在听到的时候，上面讲的人他在讲到的时候，我也可能被感动啊，哎，这一句话可以有更好的发挥，但是那个时候我该不该讲？我讲了是炫耀我的能力，我的讲道恩赐，而且打击那个讲道人的权柄，我可以在那个时候讲吗？我甚至可能以后都不能讲，免得人家说康牧师讲跟某个牧师不一样，我们应该听谁的，这制造不合，不应当。所以我们要小心。我还是说，有恩赐，甚至圣灵的恩赐，甚至是神的话，我们还是要在知道什么时候恰当该讲，什么时候不应该讲啊。所以这个人来报告可能是应该的，但是约书亚反应有一点就是嫉妒了，那就是恶上加恶了，变成要对付，然后可能就要把他们两个消灭掉了，那不好。那摩西有宽大的心，这个做法是不是宽大到最后纵容了可拉党，或者像基甸曾经对以法连人宽大，到他后来就纵容了以法连族，这我们不晓得。但是摩西的反应的确是很好，愿大家都说话。当然我们也在用哥林多前书讲话，都是规规矩矩的。